礼拜二科技音乐单元，道环兄在我们的现场。
大家好。
哎，我们来看看最近就有些什么样重大的科技新闻跟消息。
首先我们还是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尽可能去注射流感疫苗，特别是
现在。你要不呼吁的话，杨志良会告你。
我还没那么有名吧。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在于，就是新流感跟一般的过去的季节性流感还是不一样。
是。
到这一个流感季节，就是从去年秋冬开始一直到现在。
嗯。
因为新流感而死亡的人数事实上已经超过前年了。
是，也超过了 SARS。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小心。那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就是新流感跟季节性流感到底还是不同。一般的季节性流感重症与死亡患者主要是两类，一个是高龄，
是
高龄人口，另外一个就是幼儿。那可是新流感死亡患者多在65岁以下。这个就是跟新流感跟传统性的季节性流感不一样的地
方。而且好像很多青壮年人。
是。那今年季节性的流感疫苗就是从去年秋冬开始试打的，是可以对抗新流感的。那每一年季节性流感疫苗都在流感季节来临前半年要决定必须对付的病毒种类。那通常一个季节性流感疫苗是可以对付三种不同的病毒。那新流感是两年以前，你看好快啊，整整两年以前，是2009年春天发现的新型流感病毒。那美国在2009年4月26号宣布新流感是公卫的紧急事件。那是接着2009年的6月11号WHO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流感已经全球大流行。那个时候预定在2009年秋天上市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已经开始生产。那一种疫苗是对新流感病毒状况外的疫苗。那因为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计划在确定发现了新流感病毒之前就已经完成。因此2009年秋天上市的季节性流感疫苗不能对付新流感病毒。那因此去年年初为了预防新流感，我们必须要注射专门针对新流感病毒的疫苗。那去年秋天也就是2010年秋天上市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可以对付三种流感病毒，包括新流感病毒。因此现在要预防新流感不必另外单独的注射对付新流感病毒的疫苗。
是。
那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春天的流感季节，那台湾的流感重症病人感染的流感病毒都是现在的季节性流感疫苗可以对付的病毒。那这一个流感季节中，那我国的流感重症病例以及死亡病例啊，
是
以新流感为大宗，而新流感的死亡病例中，死亡年龄患者多在65岁以下，而且又没有特殊的风险因子，所以才会令公卫官员特别的担心
啊。
那我觉得现在有一些争论，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为这一些争论哈。就是说
混淆了，
就是没有注意到真正的现实。
OK，
那现在的好消息是，那季节性流感的高峰期大概是在春节期间，也就是说现在哈，似乎你已经过了高峰期。
是，
目前这个流行的程度已经有去缓和的趋势。不过，高危险群最好还是施打疫苗，要特别注意卫生习惯。
我就在想啊，这个死亡患者都在65岁以下，又没有特殊风险因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高危险群都已经打了这个预防针了，所以说反而最疏忽的是那个 青壮年或者是有这个有可能。
那这个要找详细的数据，我们现在不可能从这个印象得到这么一个结论。
嗯
，OK， 那我不。
总之是打比较保险。
那毫无疑问的，而且我要特别呼吁孕妇要接受疫苗。
嗯哼。
孕妇接受疫苗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胎儿，更好的
是、嗯、甚至
是
身后的婴儿。
更好的是，胎儿出生前、
嗯，
母亲若接受流感疫苗。
嗯哼。
这个孩子出生以后依然会受到保护，不容易感染流感，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千万要注意。
嗯、是的，去打流感疫苗，哎，这不会挨告啊。接下来最热的 hottest planet，
yeah， 英国天文学家发现了最热的行星，它的编号是 WASP。
嗯
WASP-33b，
大黄蜂啊，
对，
啊，这是大黄蜂的代号，
对对对
，WASP。
那为什么说它最热呢？这一颗行星它的表面温度接近3200度，
嗯哼，
摄氏3200度，
这还叫行星啊？
那它比一些红矮星还要高，也就是它比一些恒星还要高，
嗯，
对对对。那这一颗行星呢，是2006年发现。一些证据的，
嗯嗯，
那在2006年，天文学家就注意到，有一颗恒星有明暗的周期，
嗯，
那他结果就动员了许多学者哈，经过一系列的观察与研究，
嗯哼，
才证实，那一颗行星之所以会有明暗的周期，也就是有的时候亮，
嗯，
那也有的时候暗。而且还那个时间非常的固定，所以才叫做周期。
嗯，是。
那经过一系列的观测与研究，才证实那一颗恒星之所以会忽明忽暗，而且有周期性，
嗯，
是因为行星凌日的结果。
嗯，
所谓行星凌日，意思就是说，就是行星在我们的正面，
嗯哼，
这个是这个恒通过。
通过一个恒星，
这个，恒星
表面，它的母星，嗯，
对，恒星就也就是说，我们观察恒星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黑点，
嗯嗯
，OK， 在恒星的表面移动，这叫做行星凌日，
嗯哼。
那这一颗行星，体积非常的大，是土星的 1.4 倍，各位，
哦，
土星是太阳系。木星应该是木星，对不起，
木星是最大的，
对的，应该是木星的1.4 倍。质量大约是木星的 4.5 倍。
哦，那就
非常非常大。
是很大的。
那由于它是那么大的一颗行星，因此光线通过它的重力场的时候会弯曲，
嗯，
而且我们测量得到。
嗯
okay，那这颗行星表面的温度那么高，是因为它非常接近它公转的这个恒星。
哦，
那你譬如说我们太阳系最接近太阳的行星是水星，
是，
那可是新发现的这一颗最热的行星它非常接近它的太阳，
嗯，
那它跟它的太阳的距离是水星跟我们的太阳的距离的7%而已。
哦，
你看看
那都不是气化掉了吗？
没有，
还有它是个实体的星。
对对，是一个实体，
不是一个气体的星，
不是一个气体的星。
哦，
那由于这一颗行星跟它的太阳距离非常非常的短，
嗯，
所以它用地球算的时间来算哈，
嗯，
29.5个小时就能够绕那一颗行星一周，
就算一年了。
那所以用我们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一年了。
那，啊，这是万岁万岁，okay，
对，
万岁，
一年一年还不到30个小时。
嗯哼
，OK。不过这一颗行星很热，嗯，那。这一颗行星所绕行的恒星更热，
嗯
，OK， 那这一颗行星所绕行的恒星呢，它表面温度超过摄氏7000度，比我们的太阳还要高摄氏1500度，
嗯，
非常非常的热，所以
是
两个因素使得这一颗行星是已知的最热的行星。第一，
嗯，
这一颗行星所绕行的恒星。温度非常非常的高，是已知温度最高的恒星之一。
嗯，
第二，这一颗行星跟这一颗最热的恒星的距离相当相当的短，
嗯，
所以 这一颗行星的表面温度甚至比一些恒星还要高。
哦，哎，那这个星它到底它是一种什么物质构成的还不晓得，没办法，
因为距离太远。
嗯，
因为距离太远。
是，好的，我们接下来下面一个消息也和太空有关啊，就在当年我出生之后的110天，
是吗？
1957年的10月4号，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进入地球的轨道啊，开启了美苏的太空竞赛。
对，我现在就要介绍这么一只黑猩猩，这一只黑猩猩参与了当年的美苏的太空竞赛。
哦，
那你刚刚所说的是，的确是1957年10月4号。
嗯，
是20世纪美苏太空竞赛的起点，因为1957年10月4号这一天，苏联发射的人造卫星成功的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
嗯哼，
那我要介绍的这个这一头黑猩猩呢，它事实上是诞生于1957年的7月。在同一年，在同一年，
是，
那这一头黑猩猩，1957年的7月出生在非洲丛林之中，那这一只黑猩猩是创造历史的黑猩猩，
怎么说？
因为那一只黑猩猩后来被美国的空军买下，当年的价钱就是457元，
哦，那很贵，
你想想很贵啊，1957年的457块美金，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是。
那所以这一只黑猩猩虽然出生在非洲，可是被美国买去了，所以就到了美国，那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韩姆 Ham。 对，那当年美国空军买下了不仅仅是这一只黑猩猩，其实是在非洲买了一批年幼的黑猩猩，那他是为了要做太空研究，与苏联进行太空竞赛，那为了训练太空人在太空中执行任务，必须要先做动物实验，搜集相关的生理数据。那在美国空军当年买的那一批黑猩猩，你知道吗？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国太空总署，还没有 NASA。
哦，还没有，
还没有，还没有。所以当年是由美国空军来做这些研究
啊。
那在那一批美国空军买的黑猩猩中间啊，那这一头黑猩猩最出色，就是韩姆是最出色，很快就引起研究人员的注意，认为是一个可造之材。
这麻烦了。
整整50年前，也就是1961年1月31号。那这个韩姆穿戴了整套的太空装就从事太空任务，他是美国第一个载人太空探险计划的实验品，那一个探险计划叫做水星计划，水星计划发射了许多的太空船，一刚开始是用动物做实验的，那这一个实验主要是观察动物对于火箭发射时的这个突然增加的重力，以及太空中的失重环境，它的生理反应。OK，
所以再讲讲我的感慨就是，这个不能太出色啊，人出色就会啊就被当作是可造之材，这很恐怖啊。
那对，
到水星去啊？
没，
那他还要回来吗？
没，这个计划叫做 Mercury， 并不是到水星的计划，那是不可能。
可是他没回来吧？
回来了，
是吗？
你不要那么。你不
要
那么不耐烦嘛！你不要着急，
吓得我就是不是我保护动物，你急的我是啊。
那次实验是成功的，就是这个太空船成功的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又成功的回到地球。那韩姆生还 而且还过得幸福快乐的生活，
是吗
？OK， 那事实上我要说的是，这一个实验是1961年1月31号。这个发射的火箭，OK， 那而且是成功了。那在同一年2个月以后，也就是1961年4月12号，苏联才第一次成功的将太空人送上太空，也就是说哈，韩姆这一只黑猩猩啊，比人类还早进入地球，环绕地球的轨道进入太空，
是
OK， 它是大概是宇宙之中有史以来第一只进入太空的动物。那这个然后呢，韩姆成功的归来之后，他就被送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他立刻就成为 动明星的动物，
嗯嗯
，OK， 就是结果后果，你看它受到所有的观众的宠爱
啊哈，
后果就是它变得吃肥，因为大家都要问它，大家都要喂它东西
啊哈
，OK， 那后果就是体重过重，
那也是悲剧啊，
还好啦，嗯、还好啦，
就能那样。终其一生也是
那他并不是在华盛顿的国家动物园终其一生的，他是到了1980年，
是
到了1980年他就被移送到北卡罗来纳的动物园。
为什么呢？
那1983年过世，大已经老了
啊、uh-huh.
OK，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任何一个动物园里面，这个黑猩猩要顺利繁殖的话，很快就会人满为患的
啊、uh-huh.
所以这个任何一个
就下放到北卡去了。
那你大概不能说是下放吧，总之就是移到另外一个动物园去。
是。
那过了三年就过世了。
嗯。
那在1983年过世。
是。
OK， 所以他的一生其实是很灿烂辉煌的。
那是埋在哪儿呢？
那他过世以后呢，遗体是火化的。
哦。
那
连这个都知道啊。
骨灰埋在美国。哦，国际太空名人堂。那这个国际太空名人堂在美国的新墨西哥州，
嗯，
有这么一个地方，真的是有这么一个地方
啊哈。
那可是真正有趣的在这里，韩姆的骨骼保存了下来，虽然他的尸体火化了，可是在火化之前先把骨骼给取了出来。那现在韩姆的骨骼存在美国华盛顿的这个健康医学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国家博物馆。
是。
那在那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位forensic anthropologist， 就是鉴识人类学家，以韩姆的骨盆做了一个模型当纪念品出售。你现在假如去参观，去华盛顿参观这个健康与医学博物馆，那你还可以买韩姆的骨盆的模型
哦，
一个卖167块美金，不到新台币5000，
不算太贵，
不算贵，
买一个韩姆的骨盆，回来干嘛？当烟灰缸吗？News 酒吧张大春泡新闻，刚才提到的是最热的行星，还有呼吁大家赶快去打流感疫苗，以及第一只上太空的黑猩猩，只比我小一个月啊，1957年生的 Ham。接下来我们的题目，加拉巴哥群岛。哎，一想到这个名字，我就想到达尔文。
那当然了，这个是我们演化生物学的圣地啊，加拉巴哥群岛。加拉巴哥群岛位于太平洋上，距离南美洲是1000公里。
嗯，
它现在属于大概是厄瓜多尔。那这个赤道刚好通过这一个群岛。
是。
那这一个群岛既然叫群岛，就表示有许多的小岛嘛。
是。
那它包括十几个小岛。以及100多块露出水面的岩石，它是由火山爆发所形成的，是火山岛。
嗯，
那这一个群岛是演化生物学的圣地，因为达尔文在1835年的秋天，也就是他24岁的时候，曾经到过这个群岛。并在几个岛屿上采集了动植物的标本，现在这些标本都还保存在英国，我们还看得到。
是。
那后来达尔文在加拉巴哥群岛上采集的雀鸟标本，成为每一本生物学教科书都会讨论的例子，作为生物物种会分化的例子，例如同一群鸟为了找不同的食物演化出不同的生物适应形态，都因而发生了变化。这大概初中的就是国中的生物学教科书都会提到加拉巴哥群岛以及加拉巴哥群岛上面这一群雀鸟。
嗯哼。
那事实上达尔文在访问加拉巴哥群岛的时候，就注意到每个岛上都有不同的陆龟，形态各有特异之处。那所谓的陆龟，意思就是说在陆地上生活的乌龟，它们不会游水。 那它不能从一个岛游到另外一个岛上。
哦，
也就是说，各个岛上的陆龟它们没有机会彼此交配，
所以只有自己演化。
对，所以它们，所以那一些陆龟哈，原来可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可是彼此变得越来越不同，每一个岛都有一种独特。
哦，它的分殊性越来越大。
对对对，那根据分类学家的鉴定。加拉巴哥群岛上的陆龟是同一种乌龟的不同亚种，合计已经分化出11个不同的亚种。
嗯哼。
那最近几十年，加拉巴哥群岛上的加拉巴哥群岛里面的有一个小岛叫做品他岛。
嗯哼。
那它只有面积60平方米，
平方公里吧，
平方公里，60平方公里，海拔大有700到800公尺。
嗯哼，
那这一个岛反而成了国际保育界的关怀焦点。
嗯，
那原来岛上的土生陆龟啊，只剩下了一只。
哎呦，
那是雄性的。
嗯哼，
那一只陆龟于是就有了一个名字，叫做寂寞的乔治
，Lonesome George。
对，那寂寞的乔治立刻就成为濒临绝种动物的象征，名扬国际。
是。
那一只陆龟之所以会变成寂寞的乔治，有两个原因，那都是欧洲人造的孽。那第一，加拉巴哥群岛上面的陆龟啊，它身体都非常的大，因此它们产的卵也特别的大
啊，
成为人类方便的食物
啊。
OK， 所以人类喜欢采集它们的这个卵来吃，
吃这个王八蛋啊。
那
这很可恶。
第二个理由是，欧洲人在岛上开始养羊。
嗯哼，
那羊吃草不错，可是羊吃草的时候，甚至连根都会刨出来吃掉。那因此呢，就破坏了地面上的植被，使得陆龟失去了食物。OK， 那国际保育界为了挽救寂寞的乔治这一种品特岛特有的陆龟种，
是
一方面设法让乔治传宗接代，同时还要设法恢复品特岛上的生态。那为了恢复品特岛上的生态，就得先恢复岛上的植被。于是呢，第一就是禁止在岛上养羊，现在岛上已经完全没有养没有羊了。那然后呢，再放养陆龟，让陆龟吃掉一部分植物，使其他的植物有机会出头，也就是说增加它岛上的植物多样性。
是是。
那但是保育人士在岛上放养的陆龟全是丧失了生殖能力的。
怎么说，
他放养了将近40只陆龟，也就是14只雌性，25只雄性。那他放养了这些陆龟，可是不让他们在岛上繁殖。
为什么？
他们的目的只是让他们去清理岛上的植被。
OK，
因为啊，保育人士希望在品特岛上恢复乔治的种族，而不是其他的种类的陆龟。那今年是发现乔治的40周年。
等一下，那乔治年纪多大？
估计，完全是估计的，因为过去没有实验，估计现在已经60到90岁。
那他还能繁殖？
还是健康？还是健康？
还能有繁殖能力？
有。
他可能根本不会啊。
不，他会。那真正的问题是，那一个蛋受精卵不会孵化。真正的问题出在这里。到现在为止一直找不到原因，推测最可能的原因是这样，就是说，乔治是一个亚种的唯一的个体，所以跟他交配的是其他亚种的雌性，那也许这两个亚种已经距离太远，也就是遗传距离已经太远，因此
分化得太厉害了，
因此即使是这个卵受精了，也无法孵育，有这么一个问题在。那现在这个保育界人士是希望在这个品特岛上面繁殖跟乔治最接近的一种亚种。他现在做的事情是先清理岛上的植被。那刚刚发表了一篇报告，是报道这39只放在品特岛上，而且 除去了繁殖能力的这个陆龟它们的生活的状况。
嗯，
那这14只雌性是先动过手术摘除它们的卵巢，所以它们不会产卵。然后呢，这25只雄性更惨，是把它们的这个阳具整个用手术切除，因为那个阳具除了交配以外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这个除去以后也不会妨碍这个健康。
这个挺奇怪了。那这39只也是某一种陆龟的亚种啊。那你不是剥夺了它这个自然繁殖能力？
这里面是
科学家想什么了到底？
没有，他们选的这一种这个陆龟呢，当然是并没有濒临绝种的危机，他们才会这样做。那
这些科学家本身是不是也没有濒临绝种啊？那如果他们本身也是不濒临绝种的人类，那把他们也给弄一下也行嘛，是吧？啊，我在给你抬杠。
你到底在说什么？
不，我一想到那个龟在那儿好好的，是吧？你不做研究还则罢了，你做起研究来，你就这个阉掉，那个阉掉，这可恶极了。好啊，这样，那乔治现在怎么样？乔治也不会因为这个乐一点嘛？哇塞，这一岛上的龟都是这个阉掉的。
不，乔治现在不住在岛上，乔治在住在其他的岛上，等于是在一个保育中心，因为基本上就是希望他能够传宗接代。
是
这个
他在乐园里。
只不过对，你可以这么说，只不过现在还没有成功。
嗯，好的，我们是不是要进路况跟气象了啊？稍后片刻啊，马上回来。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介绍的是加拉巴哥群岛上的陆龟，接下来是换
的年菌。
年菌，
对
对
对，那有一种微生物叫做年菌，可是大家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年菌是一种细菌。
嗯，
黏就是很黏的，粘黏的
黏。
那年菌不是细菌。
嗯。
黏菌是一种原生生物，那
不懂
原生
跟细菌的差别。
原生生物是比细菌更为复杂的单细胞生物。
嗯，
那原生生物它们有细胞核，细菌没有细胞核。那引起疟疾的疟原虫是原生生物。在生物课上，老师会让我们观察的草履虫、变形虫或酵母菌都是原生生物。
嗯，
那变形虫的另外一个中文名字就是由声音直译的阿米巴。
阿米巴
原
虫。
对，
嗯哼。
总之，原生生物都是单细胞生物，而且单独生活。
嗯，
黏菌也是原生生物，不过黏菌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原生生物。
嗯，
它们平时单独生活，以细菌为生
啊。
但是缺乏食物的时候，他们就会成千上万的集合在一起生活，
自己吃自己。
他们集合起来了以后，甚至会牺牲大概20%的细胞
啊，
来形成生殖器官，然后以孢子来繁殖。
嗯
，OK， 我们一般的单细胞生物，他们就是分裂繁殖嘛。
对
，OK， 所以黏菌。虽然是原生生物，可是它们可以集合生活，而且可以以孢子来繁殖。
嗯，
那生物学家称呼黏菌，有的时候叫做社会阿米巴。
嗯哼，
那意思也就是说，它们是集体的变形虫。
嗯哼
，OK， 因为它们集合在一起，没有固定的形态，像变形虫一样。
是。
那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边研究集合生活的黏菌。发现他们在集合生活的时候，甚至能够在迷宫中找到最短的路径，寻找最有营养的食物。也就是说，集体生活的黏菌啊，有多细胞生物的特征。
是。
那黏菌以细菌为生，集体生活时以孢子繁殖。
那
现在美国莱斯大学的生态与演化生物学系的科学家叫做 Deborah。我们翻译成戴伯拉。
嗯哼，
他发现有一种黏菌， 是实验室里面常使用的黏菌，这种黏菌叫做盘基王炳菌。
嗯哼，
那名字大家可以不必注意，注意的是实质。也就是说这一种黏菌有一些在野外采集回实验室的种系，它的孢子里边带有细菌，似乎是黏菌懂得先为子女预先准备粮食
啊，储存他们的要吃的细菌。
对，那一些黏菌全部都是在野外采集的，那黏菌这样做似乎必须有思考能力，懂得在发现细菌食物时不要全部吃光，而必须保留一些，
是
让以后的子女来享用。
嗯，
那这种黏菌并不是每一个种系都会为子女预留粮食种子。
嗯哼，
那在黛博拉所采集的种系里边，大概只有三分之一会在孢子里边预存细菌种子。
嗯哼，
那大部分的黏菌种系大概有三分之二，
嗯哼，
遇上细菌都会吃干抹净，一点都不留。那黛博拉以这两种不同的孢子来做实验，发现哈，有预留细菌的孢子，它的这个发育之后哈，是有生活上的优势的。那他们
子女的发育
比较速度也比较快
啊。
OK， 所以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是。
那所以呢，这篇论文刚发表，那发表以后就有一个评论说，这个是大概是这个最原始的农业。
哦，
对，
所以把它想象成
把它想象成是农业。
嗯
，OK， 就是这个黏菌会在自己的
身体里面播种
生殖细胞里边先预存了细菌的种子，然后在这个等到这个孢子发育以后，可以用这一些细菌当作食物。
那么除了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实验之外，我们对于黏菌还有更早的其他的哪些什么了解吗？比如说，它是应该是很久以前就发现的这种东西。
不，黏菌是我们这个从小读生物学的课本里边都有提到过的东西。那只不过我觉得值得介绍有好几个原因，是第一就是名字大家很容易忘闻，
把它想成是细菌，
认为是细菌，其实它不是细菌。OK，
那
这个然后这是最新的一个发现，就是黏菌。黏菌事实上有可以为子女着想，可以预存。这个为子女可以享用的粮食，这个是很令人惊讶。
这跟我们台湾人喜欢为子女买房子差不多的。
是这样的吗？
我看是。来，接下来我们看看，哎呀，这个题目有意思了。治疗秃头有新的发现或者是方法吗？
这我把它当打了一个问号，表示这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发现。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科学家，他们用基因工程技术制造出一种小鼠。那这一种小鼠呢，由于身体里面会生成非常大量的压力荷尔蒙，因此这一种小鼠哈，你看它的照片，你会发现啊，它从大概颈脖的地方，就是颈子的地方，一直到这个尾巴之间，也就是它是背面背面的正中央。它体毛非常的稀少，那这种小鼠呢就叫做秃鼠，就是秃头的秃。
是。
那最近呢，这个UCLA 的这些科学家呢，以这种秃鼠来做实验
啊。
那实验的是一种能在小鼠肠道里，就是小鼠的大肠里面，阻止压力荷尔蒙这个作用的化学分子。
嗯哼。
那他们的实验只不过想要知道，那这一种分子的作用是什么，如此而已。结果他们意外的发现哈，注射了这一种分子的秃鼠几个月以后啊，他们背面的这个就是裸露的部分啊，都长出了体毛，而且看起来跟正常的小鼠没有任何的差异，这是非常让人惊讶的。那这位这个研究的科学团队啊，他们一刚开始看到这一种小鼠的时候，他们以为啊，他们原来做实验的小鼠被人家换走了
啊，
他们到最后才弄清楚
它长出来了。
事实上是
他的实验不本来就是把这个压力荷尔蒙就抗压力荷尔蒙的化学分子注入，那就是要期待它会长毛吗？不是，
不是， 不是，目的不在这里，目的事实上是在研究这一种化学分子在这一种小鼠里面所产生的其他的作用。你刚开始并不是研究这个它跟体毛的关系的。那其实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压力跟秃头是有关系的。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了。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利用这一种关系。
所以我们过去讲什么雄性秃不一定是雄性秃，可能是压力秃。
对，一点不错。而且事实上就是说人秃头其实有很多的原因，那不完全是因为压力而引起的。那我们现在知道事实上有一些基因的因素也扮演了一些角色，而且每一个人可能都不是太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治疗秃头啊那么困难的一个原因。那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那已经非常清楚的用这种小鼠做实验，已经非常清楚的发现，假如是因为压力而引起的荷尔蒙，而且因为压力而引起的荷尔蒙过多而导致的秃头，可以利用这一种化学分子，也就是说来阻止这一种荷尔蒙在肠道中的作用，而缓解秃头这个体毛稀疏的现象。
是。
那这一个发现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发展，把它变成一个有效的治疗人类秃头的方式？其实还不是太清楚。只不过这个发现是蛮有意思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其实都是意外的产物。那最有名的例子，包括盘尼西林。Okay。
好，另外一个压力荷尔蒙是怎么？我不懂，就是
肾上腺素，
就是肾上腺素
是一种压力荷尔蒙，没有错，这是最有名的例子啊。我们这个在紧急情况之中，我们会有两种反应
啊，
一个是战，一个或是逃。
那战就是打
啊，对对，那基本上都是体内肾上腺素这个。起的作用，这叫做压力荷尔蒙。
是
压力荷尔蒙引发各式各样的压力反应。
那么这接下来就要解答一个我刚才一直不明白的问题。加拉巴哥群岛上有一只 Lonesome George， 他会不会是因为这40年来就是因为有人在旁边给他压力太大，他就不能升职了？
好问题，不过我想是不会的。那
我跟人没有关系，我始终觉得科学家介入他太多。
当然，你走进一个房间充满了美女，你会有很大的压力吗？
不会啊，我会释放，我会释放很多的压力。
那不就结了吗？所以George 也是这样子。那个带到保育中心以后，把让他跟好几只雌性的陆龟在一起，事实上他们也交配了。那而且顺利产卵了。那这个而且那些卵都受精了。只不过那些受精卵是没有办法顺利的发育，那个这绝对跟这个遗传匹配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基因之间彼此不匹配，所以没有办法使得这一颗受精卵顺利发育。
是，哎，利用最后30秒钟，那个物种啊，比如分化到什么程度它就不能匹配了？
这个很难说，这个必须要一个个案一个个案来讨论。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个分化就是两者之间隔离的时间越久，他们基因匹配的可能性大概会越低。
如果现在在世界上的人种，彼此不通婚，不同的人种啊，比如说黑的、白的啊、黄的，这个都不通婚，而且不交配，那会那个会造成以后不能那个吗？
当然会啊，可问题是时间。
高房价时代，新复发丰和特区，15分钟串联信义生活圈，用信义区小套房1/2价，轻松换住新东区大。